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我是唐韵，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一段和旅游相关的节目。大家知道，我们希望之旅开通了像日本线啊、台湾线还有欧洲线，现在呀，我们正在给大家筹划着澳洲线。澳洲呢是个很美的地方，阳光、沙滩、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还有各种热带水果，风土人情也特别有特色。说实话，我两个月前呢，因为个人的原因，也是刚刚去了澳洲，非常喜欢那里，也很想向大家推荐这个美丽的地方。那去澳洲怎么玩呢？我们也给大家初步的规划了一个行程。在今天的节目上，我们请到的是澳洲专业旅行社的一位专业的导游，他呢按照给我们现在规划的行程为我们介绍在澳洲按照这样的走法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体会到一些什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嘉宾 Mark。 Mark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ark。
Mark， 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到澳大利亚都是要去海滨去玩啊，看沙滩。在您看来，澳大利亚的海滩和世界上其他的海滩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全世界非常漂亮的海岸线确实很多很多，可是有一些地方呢，人特别多。举中国的海岸线，基本上到那个海滩上，它实际上是一个海滨浴场的感觉，就人太多了，看的风景就会差。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又不太多的。但是黄金海岸呢，第一，它的海岸线更壮阔，因为它是79公里长，呈一个弯月形，中间完全不做间断。那么所以呢，你就永远看不到密密麻麻全是人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呢，它的沙子是非常非常的细的，细的像面粉一样。就全世界的大部分的海滩呢，都是以粗沙为多的。那么它这个细的像面粉一样，踩上去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一天呢，随着这个阳光强弱这种色彩变化，这个城市取名叫黄金海岸。可是你白天去，你觉得哎，这个沙子明明是细白细白的，为什么会叫黄金海岸？可是如果你是在早晨或者傍晚或日落的时候，那个阳光洒在沙滩上，整个一片沙滩，包括它后面的那个紧靠在海岸线的高楼，全部都披着一个金色的色，时候就会觉得哎，黄金海岸是名副其实，是挺震撼的。到那边，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Q1， 在那个它的那个77层去观景的话，能看得很清楚，觉得这个因为它就看起来是比较震撼一点。
哦，其实讲到这儿的话，我就想请你把这个行程按照行程的顺序给我们简单的过一下，让大家能够想象出来澳洲的这次旅行的话，我能看到哪些，感受到一些什么。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计划中的这个行程，就是在布里斯班，接机是在布里斯班。那当天飞机下午，应该是下午的这个时间，中午那个时间到达。到达之后，我们要先在布里斯班去做一个市区的游览，因为布里斯班是这个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那么也是现在目前也是有200年历史的一个城市了，所以它古典的现代的建筑结合得很好，所以在市区我们会做一个观光。我们先上库萨山，就这个城市是被七山环绕，我们会去它最高的一个库萨山，就从上往下去俯瞰城市的全景。那在之后呢，我们还会去这个布里斯班的市政厅。市政厅是被称为经典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杰作。那么目前也还是市长办公的地方，但我们可以走进去做一个参观。那么它有经典的那种中塔，哥特式、罗马式，然后洛可可式，这种文艺复兴式的风格全部综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建筑。那我们还会去被称为澳洲最佳的亲水公园，布里斯班河南岸的南岸公园。那么它也是88年世博会的旧址公园了，会沿着河边来走一走，看一下这个对岸这 整个城市，就是也是取照片最漂亮的一个位置。那还会上袋鼠角，袋鼠角是市区内的城市高点，可以照这个布里斯班河。因为布里斯班这个城市呢，它就是被跟城市同名的布里斯班河呈 W 型分为南北两岸，所以以这个河为城市中轴，然后两边的风景，所以在袋鼠角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拍照的取景的地方。
袋鼠，
那
顺便问一下，那个地方看到袋鼠吗？
哦，这个它叫袋鼠角，并不是，就是说在历史上呢，澳洲最初的，就我们知道澳洲最初的主人并不是现在的澳洲白人，而是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那大约50000年前，从印尼群岛跳岛来到这个澳洲的。袋鼠角实际上是曾经考证过去的澳洲土著人在这个位置利用它的地势地貌，因为它布里斯班河岸悬崖，天然的一个悬崖位置，扇形包围把袋鼠往同一个方向撵。我们又知道袋鼠就是只能蹦跳，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嘛，所以它扇形包围之后不要想撵着，它就被迫从这个袋鼠角这个地方跳下去是河滩，所以就摔死摔伤，就是利用地貌来捡现成地，捡现就打猎捡现成的这个袋鼠的地方。那么现在呢，现代文明在市中心了，所以它并没有袋鼠的踪迹，但是是市区高点，所以拍照很好的一个地方。
哦，也反映澳洲的历史哈。
啊，对对对对，它也虽然不是很长的这个历史，但是它还是会就关于过去啊，关于土著人呢、啊，它还会这些都会考察得到，都会带到。
好啊。
那在之后的话，我们还会通过一个故事桥啊，故事桥的话，实际上是这个设计者人名命名的一座桥，当然也是布里斯班最初第一座比较重要的南北两岸的一个桥了。那所以还是可供游人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座桥，跟悉尼海港大桥是姊妹桥之称了。
嗯，
那么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桥看一下之后呢，我们预计是在下午要去坐轮渡的渡船，然后会去到这个全世界第三大的沙岛。那么这个沙岛的话叫做这个北 North Brook 北岛，我们简称就是北岛。到那边之后，当晚呢我们就会在岛上来住，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们住的酒店会离海滩非常近，早晨就会直接去海边看一看日出啊这样的。然后整个岛是非常原生态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导游会带着大家，就是说有海边步道，会有一个海边步道的徒步，那边走会可以，一个是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海滩，整个海滩非常漂亮，非常惊艳的那种白沙滩。因为我们徒步的那个线路呢，是相当于在山的一侧，所以是比较高，往下俯瞰那一段长长的海滩，而且是整个海滩没有一个人的，就是一个景像明信片效果一样的，但是其实没有人在那个海滩上，是很好看的。
那个在那个的周围会还浮潜吗？
浮潜的话，那边北岛那边倒不是，不是安排浮潜的地方。
了解。
但是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就是如果想游泳的话，它有比较浅的水，那么那边有一点点浪，那可以就是在那边玩玩水，然后
有可能
整个步道，对，整个步道走的时候呢，就是说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比方说如果从四月来的话呢，就有机会看到鲸鱼了，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客人，是11月上岛的时候呢，我们一路这个步行看到了非常多的动物，看到野生袋鼠，看到那个鲸鱼， 看到海龟。虽然我们是很高的地方去往下望的，可是因为它们是很大的海龟，所以我们依然还能看得很清楚，看到海龟，看到有海豚，成群的海群在游，然后还看到鹰，海鹰啊在那边飞，然后就看到很多动物。就这一路大概有 1.2 公里的一段海边步道的这个沿途来走，那效果非常好，感觉很好的。那岛上还会有一个湖，那个湖的话呢是一种，就是它叫 Brown Lake， 咱们这边翻译叫茶色湖，其实它那个水很像我们喝的那个红茶，
哇
啊，对，茶水的颜色。然后它是多年那种树叶沉积之后变染成的颜色，可是那个颜色看着确实很好看。第二天下午我们就会离岛。
看你的行程离岛之后，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安排，就是去热带水果园，这一定是非常好玩而且很好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Mark， 广告过后呢，请您回来继续给我们大家介绍。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唐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澳洲旅游的一个行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 Mark 给我们讲一讲热带水果园能看到一些什么，吃到一些什么。
那我们就接着来讲啊，我们就是下岛之后呢，就是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黄金海岸，因为基本上我们实际上重头戏还是在黄金海岸嘛。那会当晚就入住在黄金海岸的酒店，然后第三天就是热带水果园的一日游。这个热带水果园呢，是目前世界上以种植品种来讲是第一的一个热带水果庄园。那么它的占地是350英亩，那么就面积来说其实它不算很大的，因为跟这种大的种植园比，可是因为它种植超过了700种，目前超过了700种的热带亚热带水果，所以就种植品种来说最多。那么这个节目也非常有特点，就是变成现在的一个网红的景点，就是大家愿意去到那边来打卡。从黄金海岸呢驱车是50分钟车程，我们到那边实际上已经跨州了，跨回到新南威尔士州那边。它那边是旧的火山的喷发后的这个火山灰质土壤的一个地方，所以就非常适合热带水果种植，因为这个火山灰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然后那个利水性很强，所以适合种植。那么再加上气候条件又是热带亚热带的一个气候，那在那边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去到那边会进行热带水果的品尝。那么这个热带水果品尝就是我们进到好像一个房间，它就像一个课堂一样的，然后最前面有一排桌子，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然后它就是这个水果园的导游呢就会给大家做介绍，大概10-20种左右的，因为它有超过700种，所以它每个星期都有当季成熟的水果，所以它就会把这些水果逐一做一个介绍。它是用英文介绍的，我们客人应该都没有问题，那基本上也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它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然后它的原产地是哪里，如果很甜就是它的糖分是橙子的多少倍，如果很酸就是它的微硒含量是橙子的多少倍，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介绍。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拿一个盘子像自助餐一样去选这些水果来品尝。吃好水果之后会上一个特别大的大拖拉机，那个轮胎的话要有2个人高那样的拖拉机，然后我们会，对，它因为它这个水果园是一座山嘛，它是实际上是3座山的山坡嘛，
要爬，
所以我们如果去走的话是不行的，所以要坐着它的观光拖拉机，拖拉机后面带着我们的就是带着车厢，然后是就是敞篷的嘛，就是上面有棚子所以晒不到，但是两边是空的，所以就看 观看风景就比较容易一点。
听起来，如果是秋天
对，
就是你们的秋天，就是我们的春天，是最好的季节，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都不会
哦，
因为是这样的。秋季我们都认为瓜果飘香，对吧？
嗯。
可是实际上，因为它种了超过700种的水果，
哦，它有轮，
所以变得
轮作，嗯，
每个星期都有，
哦，
每个星期都有新的水果成熟。
我是
所以倒不用太担心。然后你比方说，它有一些水果是都很常见的，澳洲的芒果呀，澳洲的菠萝呀，
嗯，
这些好像都是常见的，木瓜呀。可是也有一些非常就是平时在超市里吃不到的，然后那个也见不到的，因为有很多水果它味道很特别，可是它非常困难去保存，就是它的成熟是一夜之间成熟的，然后那个运输途中它会破掉损坏，所以几乎超市里看不到。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巧克力布丁果，
没
那个切出来是黑黑的，对，然后吃起来味道还有点像巧克力的布丁的味道，所以很特别。
你再举
这样的
再举几个例子好不好？我想听听还。
那个像这样的水果就很特别，还有像那个就是它叫黄金山竹，它就是我们觉得山竹很好吃嘛，可是它是这种金色的，
嗯，
然后味道上还更加有点特别。还有一种从巴西引进过来的一种果，那个现在到超市倒是有见到，就它味道是葡萄和荔枝的混合。
我一边流口水一边听，
就是说各种特，就是这个行程呢，第一它很轻松，第二的话它还有很强的知识性，然后还很有口福。一直就吃就很放松的一个行程，然后坐着拖拉机在这个里边走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很好的，因为它有瓜果自然的那种香气甜味啊，就很舒服，所以真的是很放松的一个行程。我们坐着拖拉机走走停停，走一段之后停下来之后呢，就是还会再请大家吃点东西，比方说在香蕉园停下来就会吃那个它已经摘下来的香蕉啊，然后还有就是夏威夷果，
嗯，
夏威夷果我们知道它有很硬的壳子嘛，
对，
所以它在那边摘出来之后，我们要把那个壳子给它敲碎来吃。可是在澳洲的话呢，我们是不管它叫夏威夷果的，因为澳洲认为说这个东西是我们澳洲原产的，所以我们这里只管它叫火山豆。不，可是客人一说，哎，这不就是夏威夷果吗？我说对，是夏威夷果，可是这边只能叫火山豆，所以就还会再吃点东西。
嗯，
再之后呢，我们还会到它就是这个水果园自己有一个就是养的那种农舍，里边养了一些羊啊。养了一些小猪啊，养了一些这个小马呀，矮种马呀这样的，还有袋鼠。那就是农舍这边可以喂喂羊啊，喂喂这些小动物啊。那我想它应该是生态农业的想法，就是它这样可以有一些粪便去做这个肥料或者什么的。然后呢，在这边喂喂这种小动物之后，再坐船。他自己这边开挖的有一个湖，所以我们就坐船的话呢，也可以又看到两边水里边有一些动物啊什么的，比方说小乌龟呀，还有水边的蜥蜴呀啊这样的。那会停到这个湖心的一个小岛，在岛上之后呢，上来之后会给大家喝一种茶，但是这种柠檬茶并不是柠檬泡的水，而是澳洲一种特殊的植物叫柠檬合欢木，它的这个树叶把它揉碎了之后呢，泡在水里边，喝起来的感觉就像柠檬水，就是在比方说比较热的时候啊，困的时候喝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很清新的，这个一下子就会清醒一下的那种感觉。然后当地的牧民，当地的农民，比方说他们在这个去到这个这种野地的环境啊，会有蚊虫， 他们也会把这个合欢金这种合欢树的这个树叶呢，把它搓一搓，搓一搓之后在身上腿上抹一抹，不会被蚊虫骚扰。
嗯，
所以就喝一点这个水，再之后就然后就坐着拖拉机，坐着拖拉机又返回到这个就是水果园的这个正门口，那这样是差不多是半天的时间。那在之后呢，我们还会有这个自然的风景，比方去这个两州交界处的叫危险角的地方，那么是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两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库克船长的纪念灯塔，同时呢也是无敌的一个南太平洋的海角风光，彩虹湾可以看到巨浪的地方啊，因为这个城市实际上是黄金海岸线的最南端，然后那边刚好海角转弯，所以会激起巨浪，在那边也有看到很多玩冲浪的，很就是技术很好的，能拍到很不错的那种视频啊，这样。那还会有玻璃角海滩，也是澳洲的世家海滩，所以这一天等于就是说我们有去品尝水果，然后在果园观光，然后还有自然风光，
听起来很不错。好，
就是还算丰富，但是不会很累，挺放松的这种感觉。接下来一天呢，我们是黄金海岸市区的一个精华游的一天的行程，那么在之后呢，在晚上会从布里斯班，我们赶回到布里斯班来乘飞机离开，这样。那么黄金海岸的行程呢，就是这一天我们会上到城市的最高楼，就 Q1 大楼， Q 就是昆士兰的首字母，一就是第一的意思。那322.5米高啊，所以从这个77层的高度呢去看整个城市，就可以把这个城市整体有一个感觉。79公里长，世界级的海岸线，然后它又开挖了纵横交错，开挖了人工运河。那这样的一个人工运河的话呢，使它又被称为叫做南半球的威尼斯，就是纵横交错的水网河道和一颗颗像明珠一样嵌在水网河道边那种前院后河式的这种典型的黄金海岸的城市民居，所以这个城市风情从 Q1 的上面一览无余。还有一个行程就是我们会去到黄金海岸的游艇俱乐部渔人码头，在那边的话呢，我们会搭乘价值550万澳元的豪华游艇，因为我刚刚介绍黄金海岸它是一个南半球威尼斯现代的运河之城，所以走它的运河看两岸的风景是一个非常会是行程中的一个亮点。
好 ，Mark， 讲到这儿，我要帮你卖个关子了啊！这个豪华游艇究竟它的亮点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怎么玩？咱们休息过后继续。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月。咱们回来继续听 Mark 给我们讲豪华游艇上我们能够看到感受到一些什么。
这样的一艘550万澳币的这个游艇呢，走运河河道走的话呢，一个是到最著名的纳瑞湾，是它的豪宅湾，拍这个两岸的风景，同时在游艇上会给大家开这个香槟，不喝酒的客人呢他有软饮料来提供，那么还会有生蚝，可以品尝一下澳洲这种新鲜的生蚝，会发一些面包，面包不是给我们吃的，面包，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游艇在往这个6星级的范思哲酒店水域在走的时候呢，会有成群的海鸥跟着游艇在飞，跟着游艇在飞，它会飞得离游艇非常非常近。这个时候呢，那游艇上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把这些面包呢剪成小条，很细长的条，您可以就把这个面包条拿在手上，把手伸出去伸到空中去，那这个像举一个火炬一样的，那这个海鸥就会慢慢的接近你，然后突然俯冲下来就把您手中的面包条衔走，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拍到非常多很漂亮的照片，很好的这种精彩的视频。我们有经验，就是说客人呢是用4倍速1:4的这种比率的慢镜头来拍，拍出来这海鸥飞翔的那个慢镜头，就像我们看那个吴宇森的电影，他经常那个教堂飞鸽子，就那样的那视频，那个效果很好。因为我们很多客人他们去这边玩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加了有微信啊什么的，加了这个媒体社交媒体的这账号，后来你又可以看到他会把他在游艇上拍的一张照片变成了他的这个微信的头像或者封面的那种照片，就可见那个是他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用普通的手机，你只要是把它变成慢动作拍摄，1:3、1:4就可以了，就能拍到那种效果。正常拍你把它慢放也可以。这一段时间人跟海鸥的互动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所以这是1小时包这个游艇啊，这样来玩一下。那还会上南半球所独有的一个水上教堂，就是它是专门举行水上婚礼的一个婚礼教堂。就是说它是一个教堂，可是把它建在了船上。然后在举行水上婚礼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船整体开出去，开出去之后，亲友在一起，然后来举行这个婚礼的一个仪式这样的。那么号称是世界上结婚成功率最高的教堂，就是你想逃婚，对不起哦，这个开到公海上，周围都是鲨鱼，逃也逃不掉啊，这是一个浪漫水上婚礼的一个婚礼教堂啊，所以这个的话。哎，这个行程也是很好的。那在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当地的叫做鹈鹕海滩。鹈鹕海滩是黄金海岸当地人休闲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它是当地一家历史悠久的一个鱼店、鱼市场。然后呢，它因为每天要处理就是各种鱼类，那当地人吃鱼是不能吃刺的。所以他就是把整片的鱼肉片下来之后，头尾中间都会扔掉的，扔掉就很可惜。然后他这边靠在内海湾边，对岸的这个沙洲里边就栖息了大量的野生鹈鹕。那么，跟市政府申请之后呢，他就会说我们把这个每天处理的鱼头鱼尾可以去把它。用来喂这个野生的鹈鹕每天，但是市政府就说一天只能有一个时间段，然后也不可以把它们喂得太饱，因为它毕竟是野生的嘛，所以就一天只可以喂一顿，所以每天下午1:30他就要在那边去喂这个野生的鹈鹕。那鱼店的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颠出来一个桶，然后提出来当天处理的鱼头鱼尾，然后呢差不多12:30，鹈鹕野生的鹈鹕就已经慢慢的在这边来聚集了，
就等着
在这边在等着等着，然后呢到1:30准时的就来了之后呢，工作人员会把这个鱼头拿在手里边，然后趴下往空中一抛，它空中抛出来之后呢，这几十只这个野生的鹈鹕呢全部都把脑袋扬起来，然后都把大大那个嘴巴张起来，然后这个鱼头掉在哪个鹈鹕的嘴里，他转身就走，然后马上又有一只鹈鹕就补进来，对，所以就变成一个看起来又有点搞笑，又有点有意思，这种自然的景观，
感觉像新娘子抛绣球一样，
有点像。所以就是觉得啊，他们也很有秩序感，也很规矩，也不怎么抢，然后就这个吃了他转身走，然后马上又一只补进来，然后就整个在这边的就觉得哦，他们这个当地人那种休闲时光啊，那就感觉很舒服，然后吃好之后他慢慢就散开，第二天再来。然后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来这个城市已经19年了嘛，我19年前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这家鱼店已经在这边了，然后已经每天都有喂鹈鹕的这个节目了。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呢，这家鱼店是一周只开6天， 就一周要休息一天，每星期二休息。可是那个时候鹈鹕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他每周只来六天，星期二他不会来的。就是我们自己，你看我们知道这个鱼店是因为他一周要休息一天，所以这天来应该没有开门，对吧？
嗯。
可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有自己的一种认知，有认知办法。我每星期二就不用来，所以我们到星期二到那边，哎，就没有的。但是其他天12:30就到了，在那等着，
还有
对，很有意思。
智商真的，嗯。
哦，对呀、啊，对呀、啊，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所以这个节目也是很轻松、很舒服的一个这种感觉。然后同时那个鱼店里边，它有很新鲜的澳洲的海鲜嘛，
哇哦，
三文鱼啊、生蚝啊、金枪鱼啊，还有它鱼店自己做的一个鱼肉汉堡也很好吃。客人就会看一看，也可以在那边去买一点他的东西吃，都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 HOTA 中心，我们也会去一下，那个也是非常不错的新进的一个网红的景点。它实际上是在哪里呢？就是在黄金海岸的市政府。市政府这边这边呢，市政府这边它新建了一个叫艺术之家，就是。你如果称它为艺术馆的话，它好像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就是市政府的一个公共的这样的一个馆，是有一些先锋艺术的作品，先锋艺术的作品的展览。
嗯、
那么在最顶楼五楼的话呢，有一个咖啡厅，是黄金海岸欣赏日落最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整个这个艺术馆呢，它有一面墙是玻璃的，玻璃的幕墙。正好对的是黄金海岸的运河，所以在那边
好美，
欣赏这个运河风景也是非常好的。或者是喜欢日落，就坐到那个咖啡馆，就坐等到日落，那个也很舒服。所以那个也是我们要去打卡一下的地方。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啊，行程大致是如此的。
嗯、
哎呀，马克，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啊，因为布里斯班我都去了两次，但您介绍的很多好玩的地方我都没有玩过。可以看得出来你们设计的线路也非常的用心。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一直都想去澳洲去玩一玩的话，那赶快来了解一下我们希望之旅的澳洲线。我们希望第一个团能够在4月份成行，有兴趣的或者是想了解详情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我们的热线电话855-955-5227 855-955-5227。你想了解我们其他旅游线路的，像日本啊、台湾啊，还有欧洲，也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马克，节目的最后就感谢您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
不客气的，我在澳大利亚这边等大家了。